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节目。神在雅各书一章三节里宣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里译作动名词形式试验的希腊词，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1383，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里也被翻译为试验。神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里宣告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是编号为1383的词，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这节经文里，后面那个被译作试验的这个希腊词编号为1381，经常被翻译为查验，一次被翻译为查看。我们知道，在这段严厉试验的日子里，神正在查验和查看那些追求神国的人，看他们是否为真金，还是充其量只是一个腐蚀的赝品。我们知道，在以上这两处引文里，你们的信心必须理解为基督的信心。当神拯救选民的时候，就把这个信心赐给了他们。在希腊文句法里，信心是一个名词形式，而相信是同一个希腊词的动词形式。所以，我们的信心就跟我们所相信的真理一致。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知道，基督既是真理，又是信心。神在教导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以便我们能够明白，也就是神的子民所信的真理要经过属灵的火的试验。神如炼金之人的火，要施行这个洁净的工作。神的儿女将继续坚持圣经真理，显明神的道，也就是基督，为一切真理的唯一来源。有意思的是，在雅各书一章三节里，译作忍耐的这个希腊词，词根来自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里，同译作忍耐的希腊词。神在那里宣告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得救指的是末日身体的救恩。我们是否是属于那些存心忍耐我们信心的试验，还是用脚踢刺棍叛逆神的话呢？神的话语就像天上的雷，现在震动天和地。我们不是相信1988年5月21日五旬节的前一天，神已经从神的家起手施行审判了吗？我们是否违背着神发出的要从行毁坏可憎之地出来的命令吗？我们是否相信神会违反他自己的律法，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鞭打罪人超过40下吗？你不是相信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吗？我们是否相信神还在把未得救之人迁入天上的居所吗？我们相信神不再使用教师阐释圣经吗？我们是否没有把一切归于神的工作？我们是否在隐瞒，不宣告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吗？我们是否认为神不会显明何时是审判日的末日吗？我们是否不相信圣经历史年代表吗？我们是否是不顺命的儿女吗？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 愿我们确定我们不在这些人中间，不肯听从圣经真理，就表明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生不出忍耐来。这是走在最危险的道路上，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远避这条路。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与我们肉身的软弱斗争，当然我们也可能只是那些仅仅是困惑还没有正确理解事情的人们。就我个人而言，在神喜悦打开我的眼睛，向我显明巴比伦的倾倒不可能是指众教会，而一定是指审判日开始之时撒旦王国的倾倒这个真理之前，我一直苦苦挣扎。我们知道，唯独神是那位显明真理的那位，他显明真理有一个完美的时间表，神会带领他的属民为他的名走在公义和真理的道路上，直到荣耀的末日。那荣耀的末日很可能将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收藏节的最后一天。让人惊奇的是，这两个节期的最后一天都是在2015年10月7日，正好是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以后的1600天。审判日里，耶和华必向勇士和战士倾覆所有那些起来攻击他的人。审判日里，耶和华，也就是没有残疾的神的羔羊和万王之王，要把他最后珍贵的选民带入他的内室。审判日何等荣耀啊！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他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播送的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五讲。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在英文里，复活这个词使我们想到上升，然而这是说到死人，而这个希腊词就是那个经常用来描绘死人复活的词，这就是马太福音21章41节里的那个词，说尼尼微人要起来，也就是说要复活。可是从任何意义上讲，复活不一定意味着你要上升，这只是意味着你曾经是死的，如今你活了过来，因此在地下睡了的众圣徒的身体，现在他们要从地下升上来，他们从地里上来，这根本不是意味着他们升到天空里，这确实意味着他们从他们死亡的状态下活过来，得到新生命。让我们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被提上去这个词也给我们上升的印象，尤其由于这个词组里有上这个词，但是被翻译为被提的这个希腊词的施特朗编号是726。这个词在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样的翻译相似，但是这个词被翻译为被提上去，并非由这个希腊词直译而来。也就是说，这个希腊词可以这样翻译：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由于经文的上下文说到云彩，这个词就被翻译成上去。由于这节经文说到云彩，而云彩在高天之上，译者就添加了上去这个词，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被提上去。是的，云彩在高天上或者高高在上，但是云彩具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它们可以代表审判。因此，艾尔这个词在帖撒罗尼的意思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当我们仔细考虑所有这些查考，我们考虑到为什么复活和被提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高升的原因。因为这些经文继续说，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就是我们头脑中描绘出的图画。他在某个地方高高在上，但是高天之上是什么？此时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抬头仰望星空，但是如果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为什么神不使用被翻译为天空的这个希腊词呢？或者如果我们在天上与主相遇，为什么他不使用被翻译为天空的这个希腊词呢？为什么他使用被翻译为 air 的这个希腊词呢？在圣经里说到高高在上的一些事情时，只有在这里使用了被翻译为 air 的这个希腊词，这并不是一个使我们抬头仰望天空的一个词。我们明白这个词跟撒旦的领地以及他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能够明白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的地方，那就是审判日，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主正在空中，他在审判中临到，他胜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如今主在空中作王统治，因此基于基督已经战胜并征服了仇敌的这个事实，他的子民跟他在一起，在他里面一同得胜。现在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永远的将来的时候了，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再次要说，艾尔这个词真的难以让我们注意向上，而是注意景况，或者撒旦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我不知道这会有多大影响。现在整个神选民的团体在空中与他相遇，这完全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些事情。 随着我们继续考察，关于这一点，主也许会打开更多的信息。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九章，推进到启示录九章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来思考蝗虫。当神说到他们时，我们就忍不住认为这些受造物是属于撒旦的，他们是在审判日成就神的旨意，他们不可能是任何美善的事物。毕竟仔细考虑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七至九节里所说的，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这听上去十分不祥，这听起来十分黑暗。毕竟他们从无底坑里出来，但是等等，果真是那样吗？蝗虫从无底坑里出来吗？不，这里并没有说他们从无底坑里出来。我们读启示录九章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神本可以简单地说蝗虫从坑里出来，但是他却没有这样说。在启示录九章二节里，当开了无底坑时，圣经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我们明白了，烟怎么等同于神的愤怒。烟来自于神的烈怒。记住，圣经说到神是烈火，哪里有火，哪里就有烟。这是审判日，神正在将他的怒气倾倒在世上未得救之人的身上，烟是他的烈怒临到未得救之人的表现，他在刑罚他们。因此，有好像大火炉的烟从坑里往上冒，但是蝗虫并没有从坑里出来，圣经并没有那样说。他们从烟里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从神的怒气中出来。蝗虫是神的烈怒的产物，由于审判日他们出来，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飞出来，叫世上未得救之人在这段五个月的时期受痛苦。让我们仔细考虑启示录里的其他几节经文。在启示录十五章里，我们读到一些与审判日平行对应的经文，而审判日是于2011年5月21日。在这一节里，他称真信徒为七位天使，或者七位使者。这可以从他们穿着的衣服上证明。我们读启示录十五章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如果我们将那节经文跟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对比，旧蒙恩 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所代表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堕落的天使不需要细麻衣，那些堕落的天使们则完全不能得到细麻衣。因此，这七位天使一定是七位那使者，指向真信徒，那已经得救的神的选民，因此是神的家，神永远的圣殿的部分。在审判日，他们从殿中出来，施行末了的七灾。由于他们已经得救，他们已经穿上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圣经继续说，胸间竖着金带，这是做祭司的服装，因为他们要供祭司的职分，这是神要求他们的，在审判日要传扬审判的信息，因为神留他们活着，存留在世上。然后注意启示录15:8，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他们从殿中出来，然而神说殿中充满了烟，那么他们从哪儿出来呢？这七位天使只能是真信徒从烟中出来，他们出来降下末了的七灾，倾倒在世上。换句话说，他们是神用来审判世界的工具。神在哥林多前书6:2里说，岂不知信徒要审判世界吗？这是十分重要的。主若愿意，在今后的学习里，我们要讨论神的子民究竟怎样参与审判世界。我们不得论断人们，并指责任何人，而是神十分确切地使用他的子民，他们参与对世界的审判。基督是审判官，施行审判，而他的子民只是参与。七位使者从烟中出来，完成神指示给他们的旨意。蝗虫来自哪里？蝗虫从烟中出来，他们出来也是要完成他们奉差遣的旨意，而那旨意跟审判密切相关。在审判日，他们参与行审判。我们来看启示录9:3，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在前面的查考中看到，神在启示录15里使用了一幅相似的图画，因为启示录15描述的背景是审判日。我们发现七位天使或者使者从殿中出来，拿着盛满了神大怒的末了的七个金碗。神说，因神的荣耀，圣殿里充满了烟，因此七位天使从烟中出来，这表明神的怒气临到未得救之人，作为神审判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工具，这七位使者奉差遣，尽其职分，带来审判信息。我们在启示录9这里看到的这件事情，跟启示录15记载的那件事情很相似。 有蝗虫从无底坑里冒上来的烟中出来，这烟如同大火炉的烟，指向神的怒气和烈怒。蝗虫从烟中出来，他们从烟中出来，是由于神正在刑罚世上未得救之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再读一遍启示录九章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查阅蝗虫和蝎子这两个词，以便更清楚地明白神在这里所说的，这应该是明智的。我们从蝗虫这个词开始，我们发现在利未记这卷书里，神描述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在利未记11章21至22节里，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蚂蚱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赠。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学到蝗虫是一种洁净的食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可以吃的物。有许多物不可以吃，然而蝗虫是清洁的，可供食用。我们发现，在新约里对施洗约翰的记载中，十分显眼地记载了他吃蝗虫作为他饮食的一部分。圣经在马可福音一章五节里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约翰蒙神允许吃蝗虫，那就是他所吃的，跟野蜜一起吃，成了他的主食。然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不是太确定。除了我们知道蝗虫是洁净的物，而不是像许多其他物一样不洁净的物。由于我们明白蝗虫跟真信徒相似，他们从烟中出来，正像启示录15章里的真信徒一样，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这只能是真信徒。我们看到在那个层面上存在相似之处，因为蝗虫可能代表真信徒，他们是一种洁净的物，因此他们看起来应该适合象征神的选民，这是合适的。让我们看神在其他地方是如何使用蝗虫的。在出埃及记10章里，我们读到耶和华给埃及地带来蝗虫的灾。圣经在出埃及记10章12至13节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到埃及地上， 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了。那是又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东风把蝗虫刮来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东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方向，它经常与东联系在一起。接着，圣经在出埃及记十章十四至十五节里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因此，我们明白，蝗虫是神用来临到埃及的一种审判形式，就如所有的灾都是临到埃及的审判形式一样，特别是这些蝗虫吃地上的果子。这就是神在这些经文里所强调的，他们吃地上一切的菜蔬，而且有如此之多的蝗虫，以致地都黑暗了。他们吃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让我们看神在其他几处怎样使用蝗虫这个词。我们仔细考虑《申命记》二十八章，神在那一章里清楚地解释了临到叛逆之人的诅咒和刑罚，十分可怕。他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里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因此，蝗虫要吃种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种子涉及播撒福音。在撒种的比喻里，撒种的人撒下种子，然后耶稣把撒种和神的道落在人的心里联系起来。在这里，蝗虫要吃了种子。然后圣经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二节里说，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再说一遍，蝗虫吃了地里的出产。在概述埃及的实灾时，神在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四至三十五节里重申了蝗灾。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因此，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描述蝗虫大型毁灭的经文时，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他们上来，毁灭地上各样的菜蔬和地上的一切出产。这两节经文也提到他们蜂拥而至，不计其数。事实上，你若查阅蝗虫这个词，你会看到他们确实成群扎堆的飞上来，有大量的蝗虫。这些事情都适合指真信徒。神借此来描述他在大灾难期间以及进入这段审判日期间所做成的事。那些事怎么指真信徒呢？其一，我们知道神从大灾难中拯救了许多的人， 因此，那些活着并存留在世的人，目前正生活在地上的神的选民，被说成是许多的人。那个想法就跟大量的蝗虫这个想法协调一致了。因此，同样有大量的神的选民。当然，这只是人类总数剩余的少数人。但是神却说成是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毫无疑问，全地上有数千万计的人蒙神拯救。神把这件事和审判日联系起来的方式，就是他在大灾难时期的短暂的春雨时期，拯救了许多的人。这意味着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他拯救了凡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再没有人得救了。这就导致神关了天国的门，带来审判日。因此，许多的人蜂拥成群的蝗虫，对审判世上的其余的人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二，关于吃尽地上的出产这个想法，蝗虫也跟真信徒有联系，那就是蝗虫所行的。神差遣他们，他们吃庄稼，他们毁灭丰收，他们吃尽了地上一切的出产，甚至连种子也吃尽了。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十分生动地看到神在这段审判时期里的作为。比如，神向他的子民显明真理，而他的子民相应的又与其他人分享这些事情。在这段审判日的时期里，神从他的话语里显明了什么真理？他显明了不再有救恩了，神的道显明了我们不再撒种，因为要得救的人没有落下一个。为此，实质上，这就毁灭了种子。越来越多的神的子民不再祷告神，祝福神的道，以便人们可以得救。实际上，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来，自从那时起，神的教训毁灭了种子。神的子民传扬这个信息，为此表现的就好像是蝗虫，毁灭落在人心里的种子。此外，神打开并写明了不再有救恩的信息。在那方面，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拯救了预定要得救的每个人。因此，以后不再会培育出出产了。神正在差遣他的子民收割，聚集那些在2011年5月21日前得救了的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不再有出产，不再撒下种子，也就是说，不再有救恩。五谷丰登，或硕果累累，都结束了，都收回仓了，完毕了，绝不再有人得救了，并且表现出果子来。神的子民正在与其他人分享这个信息。他们这样行，就是在表演蝗虫的角色，正在毁灭庄稼。当然，在众教会里的庄稼被神的道毁灭了。神借着结束教会时代的活动，以及召出他的子民从其中出来，毁灭了众教会里的庄稼。我们知道，所有那些在众教会里的人，作为败子被捆成了捆， 他们和其中的一切居民被丢在一场属灵的烈火中，这烈火毁灭了他们的庄稼，毁灭了他们的收成，毁灭了他们的种子。不仅仅是那些人，而且连众教会外的人，所有那些存着以下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在想，我们要继续传道，我们要继续撒种，我们要继续带来神的道，盼望人们可以得救，盼望人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传道结出果子来。那一切都被糟蹋了，那一切都被毁灭了，那一切都被神的作为，都被神的道完全荒凉了。因为他打开这些事情，并通过圣经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让我们返回到这节经文，在说到蝗虫时，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三节里说，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蝗虫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关于蝎子，圣经没有什么好话可言，他们写照邪恶和诡诈的物。比如神在申命记八章十四至十五节里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在旷野里有蝎子，这并不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正是这件事情使旷野如此可怕。在路加福音这卷书里，当耶稣差遣七十个人时，我们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至二十节里读到，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蛇和蝎子被比作魔鬼，被比作一切仇敌的能力，被比作邪灵，绝不可能理解错。这里所给出的关于蝎子包含的意思，他们是十分邪恶的。蝎子是一种邪恶的动物，那就意味着启示录九章三节里的蝗虫也是邪恶吗？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这并不是说蝗虫是蝎子，而是说他们有能力，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且想想，地上的蝎子在哪些方面有能力？首先，蝎子等同于神的仇敌，等同于撒旦。撒旦有他黑暗的国，他有他的差役，他把自己装成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装成仁义的差役。 蝎子参与到假教训和假福音中等等。我们就来思考假福音。每一种假福音相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形形色色的假福音，在他们虚假的方面有千差万别，只强调圣经的一部分，其他则强调某些经文。一些在圣经上加添，一些从圣经上删减，一些相信说方言、异梦、异象，有各式各样的虚假，使他们成为假福音，并且使他们置于仇敌的能力之下。但是他们相同之处是什么？这应该可以应用到今天的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任何一个自称是基督教的宗教。他们具有以下相同特点：他们的福音没有拯救的能力。不论是摩门教还是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会还是说方言的教会，不管他们拥有何种错误，他们都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的追随者们，没有能力拯救所有那些坚持这种教训的人们，以及相信这种教训并依靠他的人们。对于那些追随任何一种假福音的人来说，没有救恩。现在，我们到了审判日的时期，真信徒在这里，在审判日生活在世上。真信徒一直与真福音等同，真福音一直有拯救人的能力。那是使真福音与其他一种假福音分别出来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真实的救恩通过真实的圣经的教训而来，而且那是在救恩的日子期间通过宣告圣经而来。现在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他除去了那条为了其他人可以听到的福音并得救而让他子民传福音的命令。他说，就传福音以便人们听到并得救而言，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现在你们需要忍耐。在你们锻炼忍耐的时候，我有另一项工作要托付于你，那就是喂养我的羊。你们不再需要去寻找迷失的羊，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只是现在需要喂养。耶稣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那个命令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因为主使用彼得，作为在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里，生活在世上的所有真信徒的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任务。因此，当我们从圣经学到真理，并宣告那些事情时，这就是在喂养主的羊，这也将是发挥蝗虫的职能，毁灭地上的一切的出产，毁灭任何人可能认为他们在撒下的种子。一切事物都要被神的道的教训所毁灭。此外，从假福音和真福音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的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能力，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个相似之处就是，如今在宣告真实的神的道的教训里，没有救恩。分享神的道不再有能力拯救人。那就是为什么 在审判日期间，神把蝗虫有能力或权柄赐给他们，跟地上蝎子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仅仅是因为不再有救恩的可能性了。我们开始阅读《启示录》九章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再继续查考第九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以一个从天落到地上的星为写照，开了无底坑，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蝗虫从烟中出来，我们看到那怎样写照真信徒在审判日出来，奉命执行主委派给他们的任务。烟从坑中出来，跟神的愤怒有关。我们推进到第四节，神在命令蝗虫。命令这个词使我们想到军旅，将军或国王在其中发派他的军兵，军队执行将军或国王的军令。在约珥书这卷书里还有另一幅图画，描述关于审判日的同一件事情。神使用一个跟蝗虫相似的意象，只是他并没有称他们为蝗虫。在说到审判日时，圣经在约珥记二章二节里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一对又大又强的民指的是神的军旅。然后在约珥书二章三至四节里继续说，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随着我们在启示录九章继续查考，我们就会发现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在约珥书这卷书里，这对又大又强的民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稍后在启示录九章里，我们也将会发现神甩开蝗虫这幅图画，而继续使用另一幅图画来说明审判日。那是一幅两万万马军的图画，正如蝗虫尾巴像蝎子，可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一样。这两万万马军的尾巴像蛇，可以害人。因此，这确实是一幅相似的图画。尽管神在教导不同的事情，然而他是在说明，他的子民以两万万马军为写照，或者以蝗虫为写照。记住，我们讨论过蝗虫怎样蜂拥成群地飞上来，以及两万万马军应该写照一切神的选民。他们均有马，马军代表，均由他们征战的这个事实为代表。 圣经在约珥书二章四至九节里继续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结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盗贼。由于主耶稣基督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圣经也说道，他的子民要像贼一样来到。圣经在约珥书二章十至十一节里接着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神确实把审判日比作一场征战，差遣他的子民，就像他们在出战。在约珥书二章里，描绘是一幅强大的军旅的画面；在启示录九章里，是一幅数量庞大的蝗虫出来，给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造成浩劫和毁灭的画面。蝗虫毁灭种子和出产。以前我们发现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当我们考虑神在这节经文里向我们所说的事情时，就会发现他已经在启示录这卷书里赐给我们相似的陈述。在之前的学习里，我们已经涵盖了这些陈述。比如圣经在启示录六章五至六节里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黑马和那骑在马上的象征大灾难，大灾难时期是属灵的饥荒，在世界上的众教会和会众所发生的一段时期。因此那就是为什么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这些语言指向属灵的饥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 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